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第七节到十一节。以弗所书是一本讲教会的书，而教会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合一。在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就告诉我们教会中合一的七个元素：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信，一神，一喜，最后是一个神。教会这七个合一的要素是连于三位一体的神，而这七个合一的元素保罗是根据我们的经历来说的。前面一组的三个一是连于圣灵，我们是在圣灵中受洗而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也是在圣灵中同有一个指望。这圣灵有两方面的讲究，一方面它是印记，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产业；另外一方面它是凭据，就是我们将来要得神给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基督是我们的基业，因为圣灵只有一位，所以只能有一个身体，也只能有一个指望。而第二组是连于基督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生活的主、工作的主。正因为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在一个信仰当中，借着相信主所完成的都成为我们的承受。我们相信之后需要受洗，在一个受洗中，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了，我们还要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生长，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生长。所以第二组的一主、一信、一喜是连于圣子耶稣基督的，灵所做的、子所做的最终都归于神，不是我们众人的父。而讲到神的时候，保罗就说他是超乎众人的，这讲到是圣父；冠乎众人的，讲到是圣子；又在众人之内的，讲到是圣灵。而讲到神的时候，父子灵的顺序就是照着神的顺序来讲的，从父开始，因为他是定义，他是计划的那一位。接着就是讲到圣子，他是执行的那一位。最后才讲到圣灵，他在人里面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里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特质就是合一，它的本质是一的。但本质是一，并不是说大家都要说一样的话，大家都要做一样的事，大家都有一样的功用，正好相反。这也就说出为什么我们的神必须是三位一体的神。来到三一的奥秘，我们一定要平衡。有的人把三位讲得太过了，就好像他们有三位神一样，有的人把一讲得太强调了，这样的教会大概都不懂得配搭。我们只有一位神，却有三个身位，在三个身位中有完美的配搭。讲到教会合一的性质之后，接着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俄版中间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一开始英文版都是一个 but， 但是前面强调教会里面的一有七个重要的一，让人会产生错觉，以为我们大家都要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有一样的功用。保罗马上就加上一个 but， 但是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恩赐不一样，功用自然就不一样。保罗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着恩典，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这里的恩赐用的希腊字是 Doria， 是出于生命的恩赐。一般我们讲到恩赐，是讲到我们服事的能力，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一定都有他特定的功用。 因此这个做头的基督照着身体上的需要定下了不同功用的肢体，这些是基督事先量好的，或者是说他事先已经预定了，然后在你蒙恩得救之后，就照着你必须长成的恩赐或者你必须发挥的功用，基督赐给你各样的恩典。保罗在这里讲到恩赐，完全是从教会那一方面来讲，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身体上的肢体都有功用的，照着肢体的功用我们需要发展的恩赐，基督就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保罗在这里的讲法在罗马书的讲法正好相反，罗马书12章第6节，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俄版的翻译不是很准确，有一些东西没有翻出来。 King James 是这么翻的， Having the gifts differing according to the grace that is given to us， 如果直接翻就是按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接下来7、8节，保罗就提到好几种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等等，总共有7个不同的恩赐。从罗马书看，我们有的恩典再根据这个恩典发展出各样的恩赐。弗所书呢，却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先预定了你的恩赐，再根据你的恩赐给你各样的恩典。你恩典到什么地步呢？ King James 是说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 gift of Christ， 根据基督恩赐的度量，也就是说你不仅要尽什么功用，并且你尽这功用到什么程度，都是基督事先已经定好的，根据你必须要有的度量，基督就给你各样的恩典。这两个讲法不一样，其实根本不矛盾，恩赐的产生都是根据恩典。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恩赐在哪里，我们只是接收了各样的恩典，有一天慢慢你会发现，为什么基督量这些恩典给你，是因为基督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要让你长出某一方面的恩赐，而这个恩赐呢，就是教会或者基督的身体需要的。这两处不同的讲法说出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事先知道我们了，可能在你还不察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你各样的恩典，借着你经历这些恩典，你会产生某一个恩赐，而这恩赐是耶稣基督事先量好的。这就像在约翰福音1章43节到51节，你讲到腓力和拿但业的故事，当腓力遇到了耶稣，他跟随了耶稣，他马上去找他的好朋友拿但业，但因腓力对耶稣的认识不准确，因此他向拿但业传说的也不准确，说他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于旧约是很熟的，他知道弥赛亚必须生在伯利恒，因此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耶稣一看到拿但业来了，他马上认识拿但业，并且指出，看啊，这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拿但业觉得很奇怪，就问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18节，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腓力还不认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会跟从耶稣之前，耶稣就已经知道他了。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前，耶稣就已经知道我们了，蒙恩得救之后就照着他预定的计划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把我们做成一个特定的恩赐，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中尽特定的功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每一个圣徒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既然是肢体，就一定要有功用。神老早已经定好你是什么肢体，你要尽什么功用，并且神已经预备好恩典来让你经历，而你经历这些恩典之后，就能够发展出某些恩赐，这些恩赐就能够产生特定的功用，而每一次的聚会就是肢体尽功用的时候。因此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中都要抱一个积极的态度，不要瘫在那里等人服侍。 好像瘫痪的肢体一样。接着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就解释基督是怎么样把恩赐给教会的。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这样的解释不太容易懂。首先我们要看他说经上说是指哪里。保罗在这里引用诗篇68篇18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而诗篇68篇是大卫的诗，68篇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这一节就给我们一个记号，知道大卫这首诗是在讲什么。一节是引用民数记第10章35节，当时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在旷野里，他们已经盖好了会幕，后他们往前行的时候，约柜往前行，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原来大卫就是根据当时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在旷野里面往前行的时候，荣耀的情形来写诗篇68篇。约柜就是基督的预表，旧约的约柜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今天教会带领他的教会也继续往前。十八节那里就说到，升了高天，掳掠了众仇敌，要耶和华能够和他们同住。保罗就把这一个经节引用到新约的教会。原来基督在2000年前死而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掳掠了仇敌。耶稣升天，从地上往上升，空中是撒旦掌权的地方，他经过了空中，掳掠了仇敌。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本来都是撒旦的俘虏，撒旦用罪、用世界、用肉体辖制了我们，而我们的前途就是死，我们完全没有盼望。然而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得胜了，他胜过了仇敌，他掳掠了我们，把我们从撒旦各样的辖制中释放了出来，并且把我们带到天上，让我们有了属天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来写教会，他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的。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一个属天的地位，然后呢，他再把这些人当作恩赐赐给教会，目的是要叫神能够来与人同住，神要能够安家在教会中。教会需要长大，教会需要被成全，而教会被成全就需要各方面的恩赐。这恩赐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这些人当作恩赐赐给教会。第八节这里的恩赐，他用的希腊字是 doma， 它是构成的恩赐。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罗马书，我们讲到不同的恩赐的是有四个不同的希腊字， Doria、Dorema、Charisma 跟 Doma。 Doma 是普世性的恩赐，是神给教会最大的礼物。而以弗所书讲到恩赐是讲那普世性的恩赐。九节说，既是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那降下的就要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要能够升到高天，当然需要先降到地下。保罗用这个经节就说出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完成的职事，包括他降世为人，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不止死了，还下到了阴间，下到了地的最低处，他胜过那掌死权的，并且从死人中复活，然后升天得荣，最后住在父的右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降到最低的地方，到阴间，后来又升到最高的地方，在三层天上。耶稣已经胜过了仇敌，已经超越了仇敌，他已经充满了万有，从最低到最高，他已经无所不在。 现在他把他已经达到的也要带领教会，让教会也达到。像在1章22节所说的，他是为着教会，也是向着教会，做万有之首，在万有中居首位。教会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就需要各样的恩赐。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就把各样的恩赐忽略了，然后赐给教会。这里讲的恩赐，当然就是人。接着11节，他就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都是神赐给他教会的恩赐，总共有五样：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严格说应该是四样，如果你照着希腊文本文来翻，在每一个恩赐当中都有一个汉，就是使徒和先知和传福音的和牧人和教师，就是牧人和教师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和合本翻成牧师的这个词，它希腊原文是 poimen P-O-I-M-E-N， 在新约总共出现过18次，有9次是讲实际牧羊的人，有8次是指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他说我是好牧人。只有这一次，就在以弗所书这里，是讲神给教会的恩赐，在其他地方都翻成牧人或牧者，只有在这里翻成牧师。牧师这个词今天在基督教世界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头衔了，好像说起来就比较能够让人尊重，其实这个词本来就是牧人。我们先来看看这四个神给教会的恩赐。第一个是使徒，他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他是被神差遣满带基督各样的丰富到各地去建立教会的人。第二个是先知，就是为神说话并且把神说出来的人。在旧约的先知重在说预言，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整本圣经最重要的预言都是讲到耶稣的来，所以当时先知们都是在说预言。而到了新约之后，耶稣已经来了，因此做先知就不重在说预言，而重在像灵前14章第一节所说的做先知讲道，使他们能够为神说话，并且把神的话讲得很明白，让教会知道神今天对教会的带领。而传福音者就是那些为福音做见证的人，他们不仅是嘴巴传福音，更是用他们的生活来传福音，接着这传福音者能够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最后一个职分就是牧人和教师，这些是在教会中带领圣徒、照顾圣徒、教导圣徒的人，他们也是今天教会中可能最普遍最需要的职分。为一个人蒙恩得救是一刹那之间的事，他悔改了，接受耶稣基督了，他就得救，后神把他摆在教会中，他的生命需要成长，他的功用需要被成全，他的职事需要被发展出来，需要有很多的牧人和教师。牧人重在他生命上的关怀，教师重在他真理上的培训。在以弗所书，保罗只列这四个，或者可以说是五个不同的恩赐，这些也可以成为职分，这是普世性的恩赐。因为以弗所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做工的中心，他在那里待了快三年，并且设了推雅努学坊，以至于整个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福音。所以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心目中的对象不只是以弗所的圣徒，而是在以弗所附近整个小亚细亚的那些圣徒。保罗他自己他就是使徒，罗马书1章1节，保罗称他自己是特派传福音的，因此他也是传福音者。使徒行传13章第1节，保罗还在安提阿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当时圣灵称他们是先知和教师，所以他又是先知，他又是教师，他还是牧人。所以这几个职分可能是重叠的，一个人可能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职分。而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站在天上的位置来看教会，而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此当 当他讲到教会中需要的职分是宇宙性的，是普世性的，保罗写罗马书和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又提到教会中的恩赐，那两个地方就是地方性的。比如说在罗马书12章6节到8节，那里就提到有7个当时罗马教会需要的职分，有说预言、做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和怜悯人。而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到31节，那里提到哥林多教会所需要的职分，保罗甚至还帮他们排名，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第四是行异能的，第五是医病的，第六是帮助人的，第七是治理事的，第八是说方言的，第九是翻方言的。每一个教会根据他特别的需要，都可以发展出应付这需要的职事。这职事的恩赐需要被成全出来，借着经历耶稣基督各样的恩典。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着重教会的建造，尤其是宇宙性的教会，因此保罗是一般性的说到能赐给教会一个特定的职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保罗所教导的，一个人都在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中能够发展出恩赐，能够在教会中帮助有需要的圣徒。我们都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也帮助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借着经历恩典而发展出他们特定的职分。我所在的教会充满了彼此配搭、相互供应，一个美好建造的光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